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一点零三分了，再度回到了娱乐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陪伴大家是来自于台北地检署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了。那么在下周的礼拜一的一点到一点半呢，由王明玉主任检察官呢会陪同我们两位调查局的调查官。加上瑶瑶临床心理师，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什么话题呢？让大家猜一猜。好，在猜猜的同时呢，今天他的话题是哄抬物价、囤积物资啊。哦，你小心啊，有刑责哦。那么当然这个囤积啦或哄抬啦，它会有哪一些的刑责，包含了我们的检察机关呢对于这个囤积物资、哄抬价格的不法行为有哪一些的作为。那么因为因应最近的整个疫情异动哦，年关又将近，所以对于政府非常重视的就是在民生物价的平稳。哦，薪水没涨什么都涨，对不对不对？你说导播，你别吐，你别吐哭，你头抬起来，你为什么听到这个马上给我没有礼貌？真的就是涨涨涨涨涨，所以呢大家齁要是看线的啦，省一点省一点。好，待会他会呢回头来是我们的现场哦，由主任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哄抬物价的问题。那么马上呢先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那么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最近呢完成了第一办公室的简报室整修。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个文化艺廊，举办了一个揭牌暨更生人作品展览开幕典礼之外，法务部部长蔡清祥、最高检察署江检察长，还有法务部的张长赐啊，以及台湾更生保护会的邢太昭董事长，也是我们的应该是台高检的检察长，以及法务部保护司黄玉元司长等等，跟矫正署署长等等呢、啊，我们看到了，不管是这个铜雕的吴宗林大师，还有艺术界的这个黄应璞黄大师呢，让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之外呢，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更生人的创作。那么在台高检的第一办公室哦，就是旧的我们的司法大厦里面呢，有在二楼的简报室，我们空间呢把它做一个利用，然后做一个小小的整修哦。那么没有办法做视讯会议，后来再把它规划一下，修整之后呢，空间动线明亮美观而且实用，结合了数位科技，打造了一个符合现代化的科技需求，也变成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会议场所。那利用简报室外面我们有一个走廊区哦，就做了一个文化艺廊，我们把一些比较软性文化艺术的一个诉求放进去，包含呢大家在走过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富满生命力的作品，来疗愈一下自己的心灵。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一次还有这个商请了借台中监狱才艺社坊的同学创作，包含了风、调、雨、顺四大天王，还有养心、丛林这些画作。其中风、调、雨、顺四大天王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西广木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跟北方多闻天王。好，作者呢是刘世群先生，他全程呢用双膝跪地，然后 用恭敬用诚心的态度呢去把它完成这个创作的。那么当然呢也希望这个上天呢垂怜人间啊，庇佑众生离苦得乐健康平安。那么刘先生原本就在我们的技训班的同学，那么102年就开始参加我们的国内比赛，那么也达到了35次以上哦。那么他的作品呢也受邀到法务部法务部矫正署，包含了在台中港区的这个艺术中心我们也做了联展。那么另外呢在根生保会台北分会跟台北监狱共同办的铜雕技训班中，我们的铜雕也是鼓励我们根生人的创作，也做了非常多的作品。我们之前还跟台日合作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合作，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美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另外我们为了彻底打击网络相关的犯罪，台高检呢在12月21号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二办公室我们做了一个查缉资通犯罪督导中心的一个揭牌。那么当然这个揭牌呢除了肯定排除万难之外，还有就是人怎么样来去查缉这些资通犯罪的一个督导中心，把各地检署的查缉资通犯罪的做一个重整，也做一个后盾，好克服一些我们在查缉上的困难啦，好包含了我们在这些突破性啦、创新性的一些做法。那么最近呢，我们从这个假讯息的散布、网络骇客的攻击，还有引起这个社会瞩目的一些像伪造影片啦、危害这个社会治安啦、国家安全啦，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网络色情啦、诈欺啦、贩售枪械啦、网络恐吓、贩卖毒品、妨碍名誉、侵害著作权等等。好，受害者呢日益众多之外，也是我们现在在侦查机关权力侦办的这个对象正在努力中。那么我们成立的目的呢之外，就是我们有一些作为，譬如说我们建立了资讯就是在资料库里面做一个平台汇整了我们除了检察机关，还有就是检调还有警察这个部分来去做一个媒体的平台，那么让大家在搜证的时候相关的问题可以互相的交错那么也强化整个台高检的 FB 跟 LINE 来做一些这个统一的窗口。那么第二呢就是制定申请法院扣押的一些执行叫做停止解析的一些计划。那么另外呢这个查缉通缉犯这个所谓的通犯罪对督导中心呢，它的部分主要呢就是把一些计划主动的去把它变成一个名称或者是停止解析的一些法律概念来去做加以落实。第三个呢就是制定跨境诈欺集团来断根的一个计划。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电信诈欺啊，针对基层的这个车手贩卖的账户啦常常会一头拉骨就很像那个一串香蕉一串葡萄，一次就一整串所以怎么样去制定一些跨境的诈欺集团来去断根做一个这个溯源断根的一个主轴。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来制定所谓的跨境网络犯罪大数据的一个查缉计划。那台高检呢也扩充了全国的反诈骗资料库。那在制定所谓的跨境网络犯罪查缉大数据的计划中呢，由台高检大数据的方式针对了譬如说我们在介绍的网络赌博、诈欺、洗钱机房、水房在做这样的一个查缉，用强力压制跨境网络的一个犯罪来做一个主要。那第五呢就是推动预防资通犯罪的行政措施，那么由台高检呢做一个参与法务部的洗钱防治法的一个修订，还有其他执行机关呢我们怎么去推动它防范电信诈欺的一些行政策略，还有就是推动游戏点数业者的自律规范。好，就是那个游戏点数啊是查不胜法查，真的是。那另外怎么样协助刑事警察局去研议警察职权刑法 28条应用在停职解析的议题，由这个行政面向哦，全力的来贺主哦，这个资通的一个犯罪哦。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督导中心的业务成果，哈，用具体改善的方式，还有社群平台、媒体平台，加速简化。那么还有就是现有的跟法院申请的，还或者是扣押等等啊，来去做一些停职解析。第三个就是我们以现有地检署八案由跨境诈欺集团的一个溯源断根计划中呢，来做一个准备大规模的查缉作为。还有就是以现有的地检署七案由跨境网络犯罪大数据来去做列管。那另外就是借由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计划跟措施呢，建立法务部、检察机关、警调、执法机关还有民间单位，如像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则查缉资通犯罪办案平台。那么这些呢，都是实质上跟另外洗钱防治法的一个修订，还有就是这个提供账户啦，提供给这个诈欺集团的使用者啦，我们来做这个立法的规范，现在还正在研议中哦，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再来就是督导中心的展望建立法务部跟检察机关的沟通平台，跟其他执行机关包含了民间组织，建立一个推动查缉资讯的犯罪平台，好，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再来就是建立高检署跟地检署的在特殊专案案件我们在通力合作的一个模式，还有就是研议查缉资通犯罪的新形态的侦查手段，包含了提升检察官办案的一些思维。最后呢，再推动行政面还有司法面还有法令制面当然这都是贺主一些资通犯罪。那么这些呢，都是希望透过积极的一个相关网络工具来全力贺主资通犯罪的一个过程，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也是我们在做科技设备监控中心，来打造一个全方位的科技防逃网，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功能已经做到哪里咯。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署王明玉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今天陪同大家的是台北地检署王明玉主任检察官，要聊到的也就是哄抬物价、囤积物资的相关法则哦。因为最近呢，大家都有发现哦，就是什么都涨，只有一个没有涨。这个我不要讲，我带来，我们来考考主任好了。好，我们来开放的是02372920，我们赶快来让王明玉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我要把这个丢给主任。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什么都涨，只有什么没涨啊？
就是薪水没有涨。
哎呀，是你讲的哦。
我答对了，奖品吗？
没有奖品，因为呢，
没有奖品
没有，因为只有你最敢讲。导播说飞吻一个给你，哇，你真的是你真的是讲到大家的心声。
最近网络不是有一个笑话说，这个以前一张可以用好几天，
哎，真的耶，
一天要用好几张，
哎，真的耶，哎，我们后来真的这个笑这变不是笑话，是实话哦。对，变成那个五个孩子都不够用，以前五个孩子可能可以用五天，现在呢一天可以要用很多孩子可能15个孩子都还不够，哎，怎么办啊主任？然后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真的就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就是哄抬物价、囤积物资的一些相关法则跟刑责，对不对？
对，没有错。 那今天怎么会探讨这个问题哦？就是刚好这个也是一个最近蛮热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哄抬物价跟囤积物资。那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陌生的话，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大家都买不到这个口罩跟这个酒精嘛，对不对？
是。
那今年的话就变成说
还好诶、欸、对呀、啊。
前一阵子后来就说有关这个餐饮业的部分一直涨价齁，就说有时候你现在随便叫个 Uber 啊，叫个什么可能一份大概就两三百块这样子。
嗯。
那当然因为这个法务部也有鉴于此，然后就说诶、欸、那就想说诶、欸、这个请这个高检署跟各地检署那要召开会议去查查看啊齁，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物价的一个波动或一个上涨，那总是有一个原因嘛齁、
嗯、
就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所以最近大概各个地检署最热门的一个活动大概就是召开这个有关这个查缉民生犯罪的一个会议。
嗯，
那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哄抬跟这个囤积物有关物资的部分哦，这个其实我们在法律上也有刑责的哦。
嗯，
那比如说第一个是像我们在刑法251条它就有很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要抬高这个交易价格，然后你囤积一些民生物资或者是这个行政院公告的一些生活用品，
嗯，
那这个可能是可以科处这个5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欸、而且还有一颗罚金的部分哦，对不对？
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有关前一阵子就是就像我们去年开始，那其实像因为口罩跟这个酒精哦，就大家一直囤积有关一些防疫物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的一个61条哦，它也特别有规定，就是说比如说像疫情指挥中心哦，就是说它在成立期间，那对于一些防疫物资，如果说你把这个囤积或者是哄抬物价，也就是说我们囤积大概就是很容易概念理解，就是说你买很多嘛齁，你买很多你看好它会涨，就很像你买股票一样齁，就是类似那个概念，就是说价格低的时候你狂买，对不对？价格高的时候你狂卖。
嗯，
所以说像那个炒作股票的，很像那个炒作股票的概念啊，
就很像那个暖暖包，你记不记得？哦，那网对那个暖暖包可以一包，这个人家是一包五片可以卖100块，可是他可以卖到300，一样的道理。
真的，我之前那时候有认识一个朋友，就说，他那时候跟我讲说，那时候在印口罩国家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在做口罩的时候，他说那时候这个在生产口罩，很像在印钞票，你知道吗？每天24小时
哦，对，不停的转动，嗯。
对啊，因为他如果口罩一般口罩他一片可能1块2块，他只要卖你5块钱，他一片赚你2块就好，一天生产100万片，一天就可以赚200万。
你看，
哎，真的
是不是？
真的真的，印钞票还要等钞票干，那口罩还不用，对不对？
哎，真的哦。吴先生想要请教一下主任，他说你说那个囤积，他一定要有一个量吧？
没有错，其实这个量我就说，因为法律常常充满这个如果大家常常听我讲说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呢、啊，那有时候大家听众朋友就会好奇啊，那我要囤积到一个什么样子的量？哦，比如说我是囤积到10万片呢，100万片呢，好、哦、或1000万片呢？这个其实大概就要委由，就是说每个哈、哦、侦查实务哈、哦，就说比如说这个承办检察官，他依照个案来认定。
嗯，
那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市价的一个波动，
嗯，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囤积了10万片，那、啊、但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对整个那个市价没有影响。如果大家齁、哦、就说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财经新闻齁，不是财经新闻、嗯、
对，
就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如果说像大家如果在炒作股票齁、
哦、嗯，
那一般股本大的齁、
哦、
股本大的没有人在炒，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比如说台积电、
嗯、
来你子弹有多，你不可能炒得动那个就是台积电的股票。
当然啊，
它
不会给你动的。它
股本太大了，
对，
你买一张两张，你甚至买1000张，好像台积电可能诶、欸、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没感觉，
没感觉，没有错，
真的真的。
这个囤积就是说你要影响到所谓的市价的一个波动、嗯、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然有时候就是说你买，感觉这个我囤积了100万片。结果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片的口罩，就我市面上那个口罩好像价格也没有波动、
嗯、
所以这个大概就没有一个囤积的一个概念。
是吴先生说那有些人是属于带货型的啊，在 AB 啊或者是在那个虾皮啊，那你这个也不能说我们囤货啊，我们本来就是在做生意啊，他是这样写。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就是说其实 欸，其实像我们这个叫无实体店面的一个零售业，他其实他自己他也没有囤售啊，他可能就是别人下单，然后他再去跟别人买这样。
嗯，
这个当然也可能也没有一个囤积的一个问题。
嗯，但是还是要注意啦，因为就是说这里面不是只有我们那个民生东西真的太大，你看面包啦、米啦、菜啦，对不对？哦，这些都是这个跟我们每天生活吃的有相关啦。然后再来就是医疗用品啦。对不对？
对，
药品啦，你想想看，之前那个普拿疼也是一样啊，哦，那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检察机关在做这些囤积物资跟哄抬价格的一些查缉哦，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作为哦，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不然大家都说啊，做给我们看的，
哦，没有错，没有错，因为这个。有时候不能老是就是说政府一个口号就说啊，那我们要查查这个有没有囤积物资或哄抬物价，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消保官啊，或者说检察署，哎，就跑去什么家乐福啊，去传统菜市场哄抬物价，
还拍拍照啊，
对对对，那个其实有时候那个效益不大。那其实因为这个法务部也有鉴于此，他这一次我们通常大概就是。做一个那个民生犯罪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啊，就是说三个臭皮匠啊胜过一个诸葛亮，
嗯，
那不太可能所有的一个案件犯罪齁，哦，都全部都到这个检察署这边，那这一次我们通常就是大概就是结合所谓的这个警政啊卫政，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可能不是只有说啊这检察署自己内部召开这样子，可能我们会找所谓的警察局，找调查局，那找所谓的这个农委会，那甚至我们邀请所谓各地方有关这个法务单位的一个消保官，那产发局、经发局，大概联系这个相关的一个跟这个有关民生物资有关的哈，那这些单位，然后联合哈，联合来查缉。那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常常就是现在群组很方便嘛，就成立一个群组。那如果说大概所有的有金单位，如果说发现说哎，这个物价有点波动，那为什么会波动？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像以我们这个菜农为例好了，
嗯，
那是不是可能很多中南部的他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彰化或者是云林，这个很多就是菜哈蔬果的一个大宗，
嗯，
那可能他这个很多菜农可能他这个大宗他联合垄断，他就是说，哎，比如说他调整这个菜价，那导致这个下盘商这个菜价整个上扬，
嗯，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民生犯罪一个平台哈，这个平台的一个结合。
嗯，
那大家大概有一些风吹草动，嗯，甚至我说常常讲那个风不吹草不动，那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随时注意这样子。
嗯，是，吕先生想请教一下说，是不是一定要我们自己民众举证或者是检举你们才查？
哦，其实当然就是说我们所有受理案件的一个情资来源，那就是说民众检举也是其中之一。那通常我们其实有时候会主动去发掘齁，主动去发掘。那当然其实在主动发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其实还是要靠一些热心的民众啦齁，热心的民众就是说诶，他发现有一些比较不对劲的地方啊，那他提供一些我们情资，那我们可能就根据民众的一个情资，然后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个证据这样子。
嗯，是让大家比较了解哦，也比较清楚啦。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
对，那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说我觉得像这一阵子疫情期间啦齁，人家常常在讲说什么国难财齁，我想说大家都是坐在这个同一艘船的齁，同一艘船。那其实有些我觉得就是说有些钱我们应该要赚，那有些钱我们不应该要赚啦齁，那有些像尤其像最近其实疫情也会相对比较又开始升温了一点，
对，大家会比较紧张了。
对对对，那如果说你还趁机去这个海捞一笔哈，
嗯，
对对，哄抬物价，其实这个对所有的国民其实也非常的一个不好了哈，
嗯。
那除了这个，我常讲就是说查缉犯罪，固然就是说国家有责任去查缉啦。不过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很多观念要这个建立在民众的一个内心，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做这种事。那你不要去做这种事的话，
嗯，
其实国家也不太需要去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哈，哦，去查缉这个犯罪。那你节省下来的时间，其实可以再去多做一些哈，哦，那个叫我们俗称叫给付行政啊，哦，就是说 怎么样让我们的国家更好的样子。
嗯，对，不要想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讨厌，或者说你利用这个时间后你还去用那个暴力齁、哦、就是赚取暴力，
对
对，其实会让大家觉得很讨厌啊。
没有错，没有错，
这让大家受不了。
国家每天实在是太多事情，就像检察机关就太多事情要做了。那、就说如果说能够让我们、哦、有很多的心力，那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我相信、哦、那个检察机关可以做得更好。
没错，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王明玉主任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也解决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喂，这个我们也预告了，下个礼拜一的一点到一点半呢，我们的王明玉主任检察官会带着我们两位的调查员，哇，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空中直播，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因为有时候像调查局，有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组织。那我想说，
揭开神秘的面貌。
对对对对，让大家了解一下说，这个调查局到底在做什么？那刚好今年度开始又要选举了嘛。那总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查查
没有错，叉叉会选，这个我们先预告一下。那提供的奖品也非常的好。
对呀、啊、超级好的。哎、欸、看我们导播眼睛就亮了，你看你们这些轮。所以啊、哦、请大家啊、哦、这个关注啊、哦、预告的时候呢直接上那个正声广播电台 FB 啊、哦、自己去留言按赞分享按赞，然后呢在礼拜一的一点到一点半，我们再跟主任跟我们两位调查员呢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咯。
好，下礼拜一见，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